好的，谢谢。弟兄呢还提了一个那个辅导的个案，我把它发上来。
好，在这个案当中，我觉得这个最难。为
很
什
难
么
吗？
还难呢？因为他的这位弟兄，他这位先生呢，如果我没有读错的话，这还算你纠正我。我没有错的话，她的丈夫应该，不是信主的，应该不是信主的，所
那
以这
个，
是。
对，提问的弟兄，那个马弟兄，他也在我们当中。如果对这个案例您需要，收集更多的信息的话，也可以，让弟兄再做一些补充。
对，所以马弟兄是吗？我看这个个案的时候，我好像看到说他其实先生是未信主的，他还在为着他的救恩祷告。
是这样的，老师，那个他原来信过一段时间的耶稣，但是呢，他的这个信应该是一个，等于是一个假的吧。他爸就是当他的这个女儿出嫁到一个传道人之后，而这一个传道人呢，又犯了奸淫的罪，所以他们离婚了。之后呢，他就不再相信耶稣了，甚至就咒骂这一个基督徒，甚至咒骂上帝了，是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听起来他开始敌对基督教了，
是
所以
的，
当我看到当我看到这个个案的时候，我觉得很痛心了，因为这位姐妹本身有自己的极大的问题，她有她心中的一个负担，不过她的先生，你可以说，如果当然我相信马弟兄你做了辅导，我相信你按照这箴言十八章那里所说的，先诉情由的事务有理，后来的才查出实情。所以，在这里我做了一个很大的假设，我的假设是，我有机会和这位姐妹分享，但是我有机会和这位弟兄分享，这位先生分享。为什么这是很重要的？可能给大家一个例子。今天早上10点钟到2点钟，我在本地的一个浸信会的教会给了一个家庭的讲座。而在那个家庭讲座里头，我看到了我的当事人。这个当事人是一对夫妇。这位先生是这位浸信会教会的会友，他的牧师辅导他了一整年的时间，我不晓得。是过后这位牧师告诉我的。然后这位牧师告诉我的时候，他告诉我：“汉阳啊，你帮我个忙啊，我已经手足无措了。我辅导他的一整年啊，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然后他问我可以帮个忙，我说我也尽力了。你是他的传道人，如果你不行的话，我也不晓得我可以做什么，但是我可以帮忙听听看。”所以这位他的这个会友呢，就来找我，但是我给他一个条件，我只有一个条件，那个条件我说，你一定要带你的另外一半来，你一定要带你的妻子来。他直接告诉我，他说牧师啊，我的牧师，我自己的牧师陪我走过一整年的时间，他都没有要求，都没有要求，我的太太来过一回，一次都没有。为什么你的条件竟然是要我的太太来？那其实我做的事情就是我陪她翻到这节经文这就是箴言十八章17节这里说的，所以先诉情忧的事务有理，当灵舍来到就查出实情。所以我告诉她的事情是这弟兄啊，我不是不相信你但是坦白说。在这辅导的过程当中，我不能告诉你有多少回，当妻子或者先生或者当事人这个邻舍他来到的时候，那我就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知，而这个认知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是相当不情愿的。 带他的太太来，但是其实我只辅导他们一次，那过后我就把他们交回给他们的牧者了，那这是半年前的事情，而今天早上到下午他们来参加这个婚姻讲座，那我看到他们的时候，那我问他们你们最近还好吗？他们说其实牧师感谢主，他们给我一份小礼物，说谢谢你，那我说发生了什么事？因为那时候我只见他们一次，但是他对先生对太太的控告是太太犯奸淫，所以他一直告诉他的牧师说我的太太犯奸淫，我的太太在外头有第三者，有男人，所以我充足的理由，马太福音19章，我充足的理由，来要求离婚，所以他的牧师一直在劝他，一直在劝他，但是当他太太带他太太来的时候呢？那我就有机会来问他的太太，你可以告诉我，当你的先生说你犯奸淫，你可以告诉我你这犯奸淫的详细，或者细节吗？那让我惊讶的事情是两个，他犯奸淫的时候是他们还没有结婚的时候，他犯奸淫的时候是他们还没有结婚的时候，而第二件事情是，他们是接近40岁。才信耶稣的，所以那个时候他们还活在罪恶当中，他们还是不信主的。所以过后，我就有这个机会来告诉他的先生，我说：“弟兄啊，你对你的太太的控告是不对的，我希望你可以重新考虑。其实你没有理由和他离婚的，因为他所做的事情。”是她在嫁给你之前所做的，再加上她所做的事情是你们两个连信主之前，连认识耶稣都不认识的时候做的，所以其实你没有理由来离婚的。结果我邀请他，我鼓励他们两个人回去找你们的教会的牧师，告诉他们，告诉你的牧者，今天我们谈的这段话。结果的牧师就接手了这个个案。那辅导了这过去的6个月，感谢主。他们今天我跟他们今天一起吃饭，那吃饭的时候，他们说其实他们的关系好很多了。所以我为什么说这个呢？因为回到这位马弟兄的这个个案，弟兄，我不是说你辅导的这资料不准确，我不敢这么说。那我只是说，来到这种情况，我会相当的看重，说我是否。有没有这个机会，来探访一下这位姐妹的弟兄？哪怕他是很讨厌基督徒，但是我没有办法，来靠近这位姐妹的邻舍，来查出实情。所以我不是怀疑这位姐妹她的品格，但是，我不可以告诉你我多少回，我觉得这位弟兄的品格很好，这位姐妹的属灵生命很好。但是当我花心思去问对方的时候，那其实我发现我还有一些资料是相当重要的，是被漏掉的，这些资料呢，对这个个案呢是非常宝贝的，所以如果马弟兄我知道不容易，因为这个他的先生相当抗拒基督徒，所以我不知道，但是我们祷告说主为你开一条出路。让你可以有机会，来认识他的先生，让你有机会来了解他们真正的情况，那个时候，或许我们可以比较好的、更好的来对症下药。但是如果你说，牧师，我已经问了，我已经探访他们了，那这是他先生也同意的，那我就想。鼓励那位姐妹，要来思想，思想什么呢？思想说，什么叫做顺服？圣经里头的这个顺服呢，不是一味的顺服，圣经里头的顺服，不是盲目的顺服。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当你走进圣经的时候，圣经其实有给顺服条件的，条件的。所以如果我们看哥罗西书的3章18节的话，这位姐妹，可能我需要来提醒她说，姐妹啊，圣经是的要我们顺服丈夫，但是你要记得， 这节经文的下半句话。下半句话，中文圣经里头看起来是"这在主里是合一的"。不过如果你看希腊文圣经的话，希腊文圣经它的意思也包括什么呢？包括说我们顺服我们的丈夫，需要在神看为合一的事情、相宜的事情、合理的事情里头顺服的。如果我的先生在危害我的生命，那我不能因着这节经文而许可他来危害我的生命，这不是顺服了，这是误解了顺服的概念。所以我们在新加坡有一回，我碰到一个个案，那个先生在外头有个女人，他是个著名的律师，那个太太很爱他，死心塌地的爱他，所以先生知道，所以先生就用了这节经文，错误的使用这节经文，他回到家里啊，告诉他太太，135我在家里，2467我住在那个女人的家，这是我要你顺服的事情，但是过后我需要跟那个姐妹说，姐妹啊，在神的眼里这不是相宜的，在神的眼里这是不合理的，圣经的顺服是有个框架的，所以我担心的事情是这位姐妹。他对顺服的这个概念呢，可能那个框架，可能不是太清楚，所以可能我们需要帮助他，帮助他。
好，马迪兄，你可以补充提问。
好，那个，谢谢老师啊，他这个，我们相距有好几千里路。所以
哇！
没有办法去达成这个对他的探访，但是呢，就是他在这边，这位姊妹呢，在我们这边有建立的一些团契，确实有些姊妹呢是，就是遭到了他的这个先生的骚扰，就是我相信呢，他的大部分的陈述是真实的。当然可能他也有他的问题，这个是肯定的。他就是现在纠结什么呢？那我不知道你对这一个国内的情况了解的怎么样啊？就是他在这一个遭遇车祸的时候，他是有这种许愿的。他就是说，假如他能活下来的话，他会专注于传扬福音。他也离开家有几年的时间吧，就是说，因为她丈夫对她构成的这一个危害，所以她暂时离开了。但是现在呢，家里的人，就是她的亲戚也好，朋友也好，她甚至她自己的父母、弟兄们，也不愿意再去这个看护。也不愿意再去伺候他的这个先生，所以呢，他没有办法，他只能够回去。回去之后呢，他还是面临着他的这一个霸凌，面临着他的这个欺辱，同时呢，他还有一种内心当中的这个控告，就是他在上帝的面前有这种立约，他需要好好的来传福音，来为着主活。所以他现在最纠结的这个点呢，就是这个。我不知道我表达清楚没有。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他现在，按照这里所说的，他有一个纠结，他有一个，你可以说张力是吗？那个张
对。
力是一方面，他许了这个愿，他对神，有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承诺，不过另外一方面，他也为了自己的先生，
对，
所以你暂时你给他的辅导或者指导是什么呢，马弟兄？
我和他的接触并不是很多，因为他这个当时呢也提到了这个离婚，就是说她的丈夫呢是，就说你如果不回来或者怎么样，然后就要离婚。 就是其实根据我们原来学习的一些内容，包括他的现状呢，我说如果他愿意和你和离的话，也是可以的。但是呢，他又觉得就是说他不能这样做。我说你如果有这种信心的话，你是可以继续的维持这个婚姻，甚至说可以回到他的身边。但是呢，就像刚才老师您讲的，我说你不能够一味的去顺服，一味的去这个不加分辨的，就是什么事都依着他，所以才给出了下面的一些这一个，就是说，等于是一些，不太符合圣经的一些，观点，你比如说他需要他的时候，因为他已经无法履行这个妻子的责任了。所以我说你可以尝试着使用一些这个器具来满足，因为她的丈夫有1米85高，并且很有力气。原来他是干建筑的，但是这个姊妹呢，她也就是有1米半左右，并且她浑身呢，就是说有一些这个，就是骨头啊，包括内脏啊，好多都已经移位了或者已经坏掉，里面都是有一些这个钢钉啊，或者是铁链的。在辅助，我说你已经经不起这个被他的这个蹂躏了，我说你需要就是学会保护自己，然后好好的为他祷告，求神来改变他，基本上也就是因为也不是说正式的辅导也没有很多，所以基本上就给这些建议，对。
OK，所以马弟兄听起来，这个是你碰到的一个问题。但是其实严格来说，没有进行圣经辅导的过程，只是听到他们有这个问题，那你们给他一些方案，不过他已经回到先生的身边了，是吗？
对，属于非正式辅导。
非正式辅导，OK，好，好。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两个理由，当然这是我是改革中啊，我是个长老会，我们看重这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啊，信仰准则，所以在威斯敏斯特信仰准则里头告诉我们说，在圣经里头有两个理由，我们可以理义啊，一个理由是主耶稣所说的，那就是奸淫啊，奸淫。第二个理由可能我就给大家分享啊。第二个理由就是，这哥林多前书在这里7章这里所说的，如果丈夫情愿与她同住，那她就不离开丈夫。过后告诉我们说，如果这位丈夫选择离开，那我们就由他平平安安的去吧。所以换句话说，有两个理由。但是，我们的做法，圣经辅导员的做法，不是一种打勾的做法。哦，你的先生犯奸淫了，打个勾，那我们去离异吧。这其实不是，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在中间有一个和好的过程。如果犯罪的那一方他看到他的罪行，他回转，他求主饶恕他，那我们圣经辅导员。我们要使他们和好，这是一个过程。但是如果这对方屡次的抛弃，屡次的在外头犯奸淫的话，而他不悔改，那其实我们有充足的理由，来告诉对方说，其实，在神的眼里，用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的话说，你的另外一半已经死了，你的婚姻已经结束了。那你再也不被这个婚姻的限制，婚姻的这个约给限制住了，所以这是一般我们看待离婚的那个观念呢、啊。所以回到这位先生呢，如果你说他经常用着这色情的图片拍自己的裸照等等，那。我真的希望我可以做一些问这位姐妹一些问题如果我正式辅导的话，我会问这位姐妹说，你可以告诉我， 你的先生在性这方面他专一吗？他忠心吗？他
不专
过
一，
去
不
啊。
专一。他有找这个，就是他在家里是有，就是至今为止，他也有在找。
嗯，对，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碰到的情况，一般就是，我有碰过先生是赌鬼的，我碰过先生是真的是色鬼，那我无论如何，我会想尽办法，去联络这位先生，我会告诉他某某人啊，你的太太在我的教会，我真的希望。我们可以坐下来谈，我们希望可以挽回你的婚姻，我们希望可以解决问题。但是如果他坚决认为自己所做的是100%正确的，我其中一个个案，那先生说，他不能满足我，我就去外面找更多的人满足我，我有的是钱，满足我的人，是源源不断的。所以他的太太也会分享，先生回来的时候身上有口红，身上有香水，都是三根，都是半夜的，所以他是不悔改。所以来到这种情况的时候，那我会告诉，让这个先生拒绝任何教会任何的参与，拒绝任何的辅导，拒绝任何的和我的见面，我回到这位姐妹的时候，其实我告诉我教会的这位姐妹，我说：“姐妹呀、啊，其实，在神的眼里，你的婚姻已经死了，你的婚姻已经死了，所以你不需要再受这个婚姻的辖制。
现在的这个，
我不是我不是一个草率带人离婚的一个牧师，但是我会尽我所能的，去了解他们的情况。”尽我所能去联络对方，但是如果对方的立场，但对方的表态是，我这样做是绝对错，绝对对的，我这样做是100%合理的，都是我太太的错，都是她的问题，那其实，在神的眼里，这位先生其实已经是死了，马弟兄，对不起，你说。
就是他现在和你说的不一样的在哪里呢？就是说，你说的这种情况，就是他能够有一个良性的、理性的沟通过程，但是他呢，现在是那种歇斯底里的对上帝、对基督徒的这种抵挡，就是说你没有办法，他见到基督徒几乎就开骂，见到姊妹几乎就做那些，对。就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因为包括，就是说这个姊妹遭遇车祸呢，也是带着这个她的先生到我们这里来寻医的过程当中，姊妹出的车祸，所以她对这个基督教、对上帝更加的深恶痛绝，因为她觉得你信这个神，你现在遭遇了，是吧？家庭这么不好，这个。跟要么就根本就没有神，要么就是说这个他不能信他，啊，所以说他就是很难说坐下来好好的沟通一下。
是，我明白，我明白。我碰到的情况，多数的先生，我碰到的情况都是先生啊。碰到的情况，先生多数先生都不愿意谈了。但是我要做的事情是，如果这位姐妹是我的会友她告诉我说，牧师，我要回到老家，回到我的先生身边。那其实我会告诉她说，姐妹，你暂时不能回。我需要和你，我跟我的太太需要和你坐下来谈。我们要了解实情，那我跟你谈了过后，我希望我可以联络你的先生，我希望我可以跟他谈，如果当然你的先生不肯愿意谈的话，那而且我的教会的一些姐妹们，像你所说的，被他的先生骚扰、裸体照、色情片等等，那如果太太又说，她是经常去找外头的女人的话，而且她觉得这是100%合理的。那其实，在那个时候，我就会拦住那个姐妹了。我会告诉那姐妹，姐妹，我们真的要认认真真考虑，这个婚姻还存在或者不存在。我要说的事情是在神的眼里， 你的婚姻存在还是不存在？所以其实如果按照你所讲的，那在神的眼里，他的婚姻是不存在的。那他如果现在回到他的先生的身边，那其实可能不是最有智慧的决定了。所以这是如果是在我的教会，那这是我会做的事情，我不会让他这么容易的回到他的先生的身边因为这也关乎这个生命关乎危险。
对，所以这个过程就是他，就是很强烈的要回去。当然还有其他的哈，就是说，因为他的女儿也要出嫁了，马上，所以他回去还有这个事情。所以我也就是告诉他了，我说就是你需要学会保护自己，你不能够一味的，就是他打你，你也不跑，然后他觉得，因为他原来的认知就是说，反正有神，他打死我，我就上天堂了。我说你这个是不对的，我说你需要学会保护自己，因为这个，上帝造了我们，就是让我们为他活着，不是说我们去试探神，甚至我也给他给出了一些经文，就是说，你作为一个，正常的，就是说你最起码通达人的话，他是吧，有智慧的去面对一些事情，他不可能说。我这个急切的就跑到这个，受害的地方，然后死了我就能上天堂了。我说这个他是不智慧的做法。当然他也有听，就是说现在呢，她丈夫打她，她也跑，也会叫别人，这一点还是比较欣慰的，其实也告诉他了，我说你尽量的不要，再回到那个地方，因为他有一次就是说。她回家之后，丈夫要和她这个发生关系，她没有办法拗不过，那一次说差点把命都搭上了，因为她内脏已经不行了，包括她这个就是包括她子宫什么可能都撞碎了。对，她丈夫呢，就是说酗酒，我说你这个是不对的，
那可能马弟兄，另外一件事情你可以考虑就是，我知道这位姐妹她离你们很远，不过如果可以的话，请姐妹在当地的教会，可以寻求帮助吧，因为当地的教会，希望有人对。姐妹有负担，你借着神的话语，来引导她，来关心她，这是很不容易的，她的处境是相当困难的。
对，这个你刚才说的这个也很难，因为他们那边的教会就是国内的，能够具备圣经辅导的，或者说有正儿八经牧者的教会都不多，就是我们只能说就是那种传统的，能读读圣经然后稍微的分享的，还是占大多数。对，他也谈了，他在那边其实还是主要同工。所以说，其他的人能解决他问题的不多，或者说没有，可以这样理解。
明白，明白。那如果这样不行的话，既然这位姐妹曾经在你们的教会，那你们的教会里头有些稍微对圣经辅导熟悉的弟兄姐妹们，可以的话是姐妹比较好，那可以可能，请姐妹通过线上在这个情况基本上是要每周辅导的人，每周来帮助她。慢慢的，来走进他的内心世界。可能我担心他的内心世界里头，也有别的事情，可能他会觉得内疚，可能甚至，他有一些我们不明白的事情，所以这是我们要去调查的。